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很高兴呢，在今天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啊，再一次的迎来了啊，就是楚牧师还有丽芬老师哈。嗯，
大家好，
大家好，
异口同声。是啊，那么上一集的时候只是蜻蜓点水啊，好像只是揭开了一个神秘的面纱的一个小角啊。那么对于这个性教育部分哈、啊，性观念部分呢，好像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不太那么容易在这种就说是比较公开的场合去谈讲的哈。那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那我们上集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些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啦，我们的文化背景啦等等啊。但是因为我们就说是要回避这部分啊，或者说这部分太让我们难以启齿，我们就要回避它呢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就是而且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性泛滥了，或者说是一个色情泛滥的一个时代哈、啊，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度，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啊，去正确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哈、啊，甚至帮助我们自己来去面对这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就是请二位老师来到我们这。我们要谈儿童性教育的部分哈。
是，
推着小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推着小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孤单重担可到主手里来。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有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抓住了城门。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那么在上次呢，我们其实刚刚谈了一点点啊。那么对于父母，应该用一个正确的观念或正确的引导方式跟孩子去谈啊。嗯、但是我觉得这比较难呢，比较的难，让父母怎么样的去就是从一个部分，从一个不能讲，好像就是跟孩子有一点点的，就是在这部分是一个有很大距离的一个部分哈，怎么样去涉足进去哈，嗯、甚至就是说让我们真的是去体会性到底有没有真的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的
可怕
yeah, 对了，
好，我要问大家，性可怕吗？性可爱吗？是，我想他是又可爱又可怕，
是
、啊、
我觉得这
是如果没有可爱的性的话，
对对对，
都没有娟子，也没有丽芬，也没有我了，
对对，就没有人类的延续了嘛，
是。但是当我们看到想到他只有可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很可怕，
是
多少的这个身败名裂的事情，
对
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什么，都有二奶这些，所以性有他可怕的一部分，也有他可爱的部分，但是性又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少的，
对，真的是每个人都不能少的，
是是，
对对对，是
是。因此我想对父母亲来讲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第一个，父母亲必须要试着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来看这个事情，好，也就是有一个平衡的观点，因为这是实话，没有性都没有我们了，
对，
好，那因此如果父母能够试图能够建立他自己平衡的性的观念或者性的价值观的话，那么他就比较知道说应当比如说从小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适当的来教导孩子，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走，好，一步一步，那么孩子慢慢的能够了解之后，对父母亲来讲，就是说按照不同时候教导的话，孩子就比较能够吸收了，父母亲可以透过自然界的一些现象，让孩子能够了解，当蜜蜂在采蜜的时候，其实它就在给花在做传宗接代的事情，好，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这样子。
但是我就比较的，我想我是替就是大部分的父母哈，作为大部分父母来说呢，怎么样去跟那些小孩子们去谈论这个部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切入点了，就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切入点？ 是当孩子来问的时候，还是我们要主动出击去跟孩子在每件事情上面都要去分享呢？
我想哈，我分两部分来谈。第一部分就是父母自己的心理预备。心理预备状况，就是说我记得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我们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观念在影响我们，
对 对, 对，
那我们可能去思考这些观念哪些是让我舒服的，哪些是让我不舒服的，哪些是让我可以接受的，哪些是让我不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虽然从台湾来，但我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那我的爸爸妈妈呢希望我的哥哥能够读书，那希望女孩子啊，只要能够读到，比如说高中啊，读到这样子的学历就可以。
男孩女孩，女子无才便是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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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是不是？
观念在里面。Yeah.
对，就无形中我们已经传递男女的不同。
是。
那这个我就不太舒服，
是
因为我觉得说，孩子想不想读书要看他们。
对。
我们可以尽量去鼓励他们，但是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的。
是。
好，这个就是我不舒服的。那我很舒服，就是说，哦，我当女孩子，哎，我的妈妈教我要温柔，哎，我就觉得我现在学到温柔，我觉得这个是我很舒服的，这个是一部分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成长过程一定是受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
对，
那就像我刚才讲，你要去考虑，你要去思考，帮助自己去思考，哪些是舒服的，哪些是不舒服，哪些是可以接受，哪些是不可以接受。那另外一部分我要听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方法。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长大怎么样长大的。但是当我们的孩子问到我们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举一些例子，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其实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两个孩子都是男的，老大7岁，小的3岁，那我小儿子他在跟他爸爸上厕所在尿尿的时候，他就会问我的先生，爸爸，为什么你的小鸟就是我们讲的阴茎怎么那么大，我怎么那么小， 哎，我的先生就跟他讲说，哦，因为爸爸是大人，所以我长大了，我的阴茎就会比较大。那你现在还是小孩子，所以你就很小。我告诉你，你长大了也会像爸爸一样大。这个就是很自然的性观念。
嗯，
那孩子听到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哦哦，所以我现在小是正常的，
嗯，
我以后长大就会跟爸爸一样大了呀。
Yeah, OK，
那同样的观念可能，
就是不要避开，不要避讳，不要去
事实，
而且也不要去责骂孩子。
Yeah,
因为有的时候我是在想啊，如果要是有些父母还被孩子这样问到的话，可能会
一下不能回答，
对，可能就是说是立刻就去制止孩子。
Yeah,
这个部分你不要碰触哈，
yeah,
让他就会觉得，哦，这个部分为什么会那么可怕？
对，
啊，我想哈，娟子，你有你的考虑，有些问题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当时回答的。
对，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孩子讲说，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哎，但是哈，爸爸在小时候或是妈妈在小时候成长，我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哎，
嗯，
那我想我可能花一些时间去找一些资料，
嗯嗯，
那可能等个几天我把这些资料找到了，我来告诉你
哦，
就是，我们一起来学，
嗯嗯嗯，就说是要给孩子有一个空间，
是
给他有空间哈，而不是说是直接的这种遏制哈，扼杀他。哦，
对，特别是当父母没有办法直接回答问题的时候，
是，
我觉得尴尬，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新月，崭新的新，乐章的乐。上帝带我走进《亲情不断电》，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又开始了一段新的乐章。其实我生命全新的乐章，在我认识耶稣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在这全新的乐章里，每一个音符都带着上帝对我的爱，我也愿意把这爱的音符透过我们的亲情节目带到您的身边。
大家好，我是陈敏，成功的成，器皿的皿，就是希望我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他的器皿。我的性格比较偏于内向，也比较喜欢安静。新年之际呢，陈敏恭祝大家阖家欢乐，新年万象更新。
我是蓝梦远，蓝色的蓝，梦见远方的梦远。梦见远方的亲人是我这半生的写照，不在父母的身边，每逢节假日的时候也只能通过电话来问候他们。亲情是我生命中的珍宝，梦远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每一天都亲情满满。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亲情家族的所有成员了，当然还包括我上官娟子。时光荏苒，转眼亲情已经十年，这十年当中走来的心路历程，转化为在新的一年当中对亲情家人的祝福。唯愿天下父母认识创造主，有力量自我更新，更得到从天而来的智慧养育儿女，做孩子们的好爸爸好妈妈。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
谈情说爱。
而且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跟孩子谈性观念、性教育，无形当中我们就在跟他们建立一个很好亲子关系了。
对对对，
那
是
那他从小他有问题就会问我们，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等到青少年，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是很难搞的，
很难驾驭的时候，
但是他小时候他就有问题，他就知道说从爸爸妈妈这边可以得到一些观念，
对，
然后也不会被骂，也不会被拒绝，
嗯，
也不会有罪恶感，
嗯，
也不会挫折，
嗯，
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就会发现亲子关系其实是就比较流畅了，我不敢说没有问题，
嗯，
但是会比较顺利，
嗯，
就是会比较关系会建立比较好，
容易沟通，
是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那种，啊，冲突和反差，嗯，
对，就他们关系好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自然解决，
嗯，yeah,
是，
而且我们随时知道他们的问题，
嗯，
像我的孩子我从小就对他们做性观念，
嗯，
性教育，
嗯，
我们有
你本身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还是会碰到问题，但是我就发现我的孩子常常会回来跟我说一些可能其他孩子不会跟他们父母讲的问题，
嗯，
呀，yeah, 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亲子交流的机会，亲子沟通的机会，
嗯，是, 是。那也会有一些听众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传福音的电台哈，那也会有一些就是甚至基督徒的家长哈也会问，我们这样的直接在电台里面这样来讲述一些的，
嗯，
就是说是好像很尖锐的一些的，
嗯，
或者
是
很就是我们之前觉得比较隐色的一些的问题哈，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就说是孩子教育也好，还有父母的这个，不帮助也好哈，
是
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啊？就是说是作为就是丽芬老师，您在这个就是社会当中哈，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社会辅导教辅导的一个
工作
一个工作哈，嗯，那么就是你经常会不会面临这样的就是家长的提问也好，或者说是就说是一些的直接跟你的一些的交锋也好哈，有没有碰到过？
我觉得娟子问到一个很贴切的问题哈，那娟子在问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一句话，
嗯，
真理叫人自由，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我们信仰的来看的话，信仰是要叫我们得到自由的，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观念会把自己限制住，
是，
嗯，
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其实都是为了人类，
嗯哼，
那他其实创造人跟创造动物是不一样的，
嗯，
他创造动物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嗯，
但他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人这样灵性，
嗯哼，
给人思想，给人跟神分享这么美好的世界，
对，
那这个就是人跟动物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从创造动物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把它看成是狭隘的性观念。
嗯，
但是如果创造人，嗯，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很广泛的性观念。
嗯哼，
好，比如说圣经里面有提到说，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让亚当对那些动物命名。
嗯，
他要让亚当来管理这些宇宙万物。
对，
但是创造完之后，他就跟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
嗯，
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对
对，他就创造一个女人，
嗯，
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来创造一个女人，
一个肋骨
呀，yeah, 嗯，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已经把男女不同，
嗯，
还有那个就是说夫妻的整个
关系
对定义，他其实都已经架构好了，
嗯，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就是性观念的一部分，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身为一个基督徒，我的体会是上帝创造人类是尊贵的，
对，
他其实创造我们来跟他分享这个宇宙万物是很美好的，
是，
但是同时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
对，爱惜自己的，
能够尊重自己的身体，
对，
那这个就是性观念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里，
嗯，
yeah,
嗯，是，
所以我跟觉得我们谈性观念跟信仰是没有差距的，
嗯，
是没有冲突的，
OK。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在你心，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才生灵翩然降临，
要楚牧师您怎么看？
是这个在夫妻里面，如果他们关系很好的话，他们性关系一定会很好。
嗯，
如果他们夫妻关系不好的话，那么性关系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障碍。
嗯，
所以性的本身它是一个亲密。那另外就是这个圣经讲的说，那人与他的妻子同房，有没有？
嗯，
那同房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是知道、认识，他去认识他的妻子。
嗯，
所以夫妻之间如果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这样说好了，就是如果男女之间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他们有发生这样的关系的话，
嗯，
那么很可能只是生理上的基本一个发泄，
嗯，
就像动物一样的这样子。那因此夫妻关系是远远胜于这种关系，如果夫妻关系不能有这样的足够的亲密的话，那么性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在里面。我想我们可以体会这些东西，就夫妻关系不好的话，
嗯，
好，圣经也是提到说当上帝造了夏娃之后，圣经提到说那人赤身肉体，两个赤身肉体，
两个人都赤身，
并不羞耻，有没有？
对 对。
所以如果夫妻关系很好，两个人能够互相的尊重，来建立一个好的家庭的话，那么他们会发觉说性是他们最美满最好的一个部分，这样的。
是。
但是我可能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楚牧师讲说夫妻关系好，他们的性生活就会好之外，我把它再扩展一下，就是说夫妻关系好的话，可能他们就会很好的沟通，
对，
他们就会有很好情感的交流，他们的关系好的话，可能他们就吵架的几率不是那么多，或是吵架之中他们会找到一些方法去处理，他们会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是。
那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孩子就会看到说，哦，爸爸妈妈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在那个过程他们学习到，就是说，哦，一个男跟一个女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可以很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我们上一集也有提，我们这一集也有提，就是人际关系，
对对，
那他们就会去肯定那个关系很好的一部分，那在这个关系，夫妻关系好，孩子看到这一部分的话，他们在扩展夫妻关系好，进而扩展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是可以沟通，是可以交流的，那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一个家庭的就是动力就出来了，
对。
那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说，哎，性观念跟性教育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会那么狭隘了。
所以在这里面又提到了，就是说是狭隘的，就是性观念，
是，
还有是一个广义的性观念啊。
是，
就是说我们通常会比较局限在我们所认知的一些的范畴之内哈。
是。
那么，所以对于这个原本上帝创造这个男女不同的这个性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哈，还有就是其中的就是一些美好的部分哈，我们就会忽略掉啊。
是。
那么也会好像是只是注意到了那个不好的部分，负面的部分，而没有注意到它积极的那个部分，整体的方面。
对，是
这样。好，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啊，楚牧师还有李芬老师啊，那么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澄清一些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些的，就说是一些的观念啊。那么也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可以来信或者说是发电子邮件给我们啊，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部分啊。谢谢，
拜拜，谢谢，
拜
拜。
山里翩然降临，如雪
小孩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谢谢你爱我，因为你给我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妈妈。爸爸带我去钓鱼，妈妈煮饭给我吃，妈妈说也是爱小孩，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爸爸说天父爸爸最喜欢听的小孩的祷告，我要常常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乖小孩。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